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ent down in an airplane, 5 minutes on them. Get in a cement mix of all the quicksand. Help me, help me, I'm doing good in the dark. She met a shark on the water, got it, no one caught her. I returned everything I ever bought her.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line. And ways t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7，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的电台网站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呢，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往期录音。除此之外呢，我们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地址是正点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那么我们自己的微博呢也最近刚刚开通了，那么地址是微博.com/US 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那么节目今天很开心请到了一位来自巴德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叫做陈文杰，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文杰，很高兴这次来这个节目做嘉宾。
哎，声音也很好听啊，所以不用担心。
谢谢。
哎，我觉得人的声音通过话筒就是都出来一点不一样嘛，所以文杰一开始还在节目前跟我担心说声音，说之前一个嘉宾声音很好听啊，我说放心不用，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声音通过话筒以后都会不一样的，都会有一种
声音很好听，压力很大。
谢谢，不用、都会有这个磁性啊，你知道，都会通过电话有磁性的。所以文杰也算是我们节目比较少见的，就是在美国读本科然后毕业以后就直接工作的学生嘛。
对，
而且你的学校叫巴德学院哈，我一开始以为跟那个哥大的巴纳德学院就很像嘛。然后你们学校也算是一个不是女子学院，是一个文理学院，是不是？
对对对。
那是在纽约上州。
对对对，在纽约上州，和 Vassar 很近 ，Vassar College 很近。
啊，那个学校我也不知道，我不好意思，
都是文理学院。
哦，我对文理学院了解比较少，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什么威廉玛丽学院，那个是不是还蛮有名的？
对，他们很好，他们是好像应该是排名前10的吧？
哦，
对，应该的。
反正我自己来美国就没有读过本科嘛，就是。在美国直接读研究生，所以我对文理学院了解甚少，不过没关系，有你们这些嘉宾可以帮助我对文理学院有进一步的了解哈。
好好好。
那所以当时在国内申请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来这样一个学校读书呢？
因为巴德很注重艺术修养，然后我们学校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学院，然后我们学校的电影啊艺术都非常有名，然后申请的时候也是说可以学双专业，可以就是说一般又兼顾艺术又兼顾就是学校学习啊什么的，就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是很热爱艺术的一个人。
对对对，我想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喜欢画画，然后从小也学习画画，所以就到巴德来就很合适我。
哦，所以你在巴德就是你说有双专业嘛，那你就是除了本专业之外还有兼修一个跟画画相关的课是吗？
我因为喜欢很多东西，所以就没有把艺术当作一个专业来学，但是在巴德的话就修了有1.5年的油画，然后有学过跳舞，然后还学过吹竹笛，就比较有意思，在中国没有学任何中文的乐器，然后到了美国来学了竹笛。
你在中国小时候没有学过竖笛吗？
对对，
我觉得那是所有小朋友都学过那种笛子吧，不知道那称不称得上一种乐器哦。
但是就和竹笛还蛮不一样。
所以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巴德学院其实有蛮多选择的，就跟艺术相关的，你就想学什么都可以去选修课，是不是？
对对对。
他有就既然这个学校很兼顾艺术的这个成分的话，他有没有说必须有一些艺术的课程是必修课，还是说无所谓？
我们学校的话是因为一般文理学院的话都比较注重全面的就是说修养，所以就我们不管你学什么专业都要在学校的9个就是门类学科门类里面都要修至少一门课，也就是说他们学科学的比如说学生物的也必须要学至少在4年里面修一门艺术和修一门外语，所以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会选修一些什么艺术史啊，所以就应该都上的挺多的。
所以你自己本科本专业学的是什么？
本专业学的心理。
心理。
嗯。
是不是在大学前2年的时候都还没有决定，然后大三时候才开始决定的？
对对对。
那当时怎么会对心理产生了这样的兴趣呢？
因为本身自己就很喜欢跟人沟通，然后又觉得就是说可以能够更加理解别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然后上心理课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老师就说心理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说去促进大家之间的理解，
就是交通沟
对对对
沟
沟通各方面，然后这个对我就很有吸引力。然后再加我们心理的课也设置的非常有意思，然后我本来之前和很多就是过来的学生是一样，是想要学经济的，但是学了以后就发现就是说可能还不是特别适合我自己，他们比较就是说和宏观的微观的都和就是很多就是金融发展的关就是事情
跟人打交道少一点，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对就是人和人交往这方面比较更加感兴趣一些。嗯，
那在本科学心理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有很多的实践经历，就是会去做一些实地的调查啊 research 啊，还是说还是以书本知识为简为主呢？
嗯，我们都会有，因为心理本身这门学科也是以研究为主的，就是所以光看书肯定也不行，所以每一个修心理专业的学生都会修一门叫做调研方法的一门课，所以叫 method research method 调研方法一门课，所以就是说至少去要完成这门课，你必须要做一个心理调查，所以就是说这些实践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然后学校的老师本身也有自己的实验室，所以你也可以跟老师一起做实验。
哦，那感觉还是挺就是学以致用的那种，是吧？
对 对, 对。
那所以你们在做一些实地调查的时候，是跟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就学校之外的人互动吗？还是说以学校的学生的调查为主？
学生为主
啊，就看他们的一些什么心理的需求啊什么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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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也蛮好玩的哈。
对，很好玩。像我们学校的食堂一向就是名声不太好，就和其他大学食堂一样，大家都觉得不好吃，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食堂不好吃，或者是说做很多问卷调查，然后以此来看，或者他们甚至有人觉得说你在大学食堂交到女朋友的几率和在别的地方交到女朋友的几率，
就很好玩的一些研究。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选自己的调查的题目，所以大家都比较的有发散性思维。
但所以你们这个心理学其实还是偏这种大众心理学，就是没有一个，还是说你有一个侧重在
我觉得应该都是比较就像你说的比较大众，比较广，大家就是说作为心理毕业生来说，你必须要就是说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每一个心理的门类都要上过一门课，就这样你才可以做更好的选择。但是就是也会有很多同学，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比较
刻意的会
对对对测，因为我比较喜欢儿童心理学，所以我上的课更多的是和儿童心理学有关，但是和神经啊和社会心理学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课，然后都会要求你要去上一下，这样子就理解会比较全面一些。
所以在这样一个文理学院度过四年大学生活，你们学校算你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就是我因为我很少去，我没有在外州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广阔的土地上上过大学，我觉得
在村里
不是广阔的土地上没有在那种环境下上过大学。我之前有一些嘉宾他们就在那边上学，就觉得说可能就是生活会相对而言单调一点，就是可能不像会有很多娱乐的活动啊，就是比如说像纽约什么都有嘛，但是可能那边就比较适合学术的，比较容易静心哈。那你自己觉得在巴德学院有什么样一个学习的氛围的感受呢？
大致和你说的差不多，就是我们是靠山靠水，是在哈德逊，
风景优美，
非常风景非常好很多就是纽约的人都会到这边来，就是 hiking 啊爬山啊，然后就是说野营啊，都是在这一块，因为风景非常的好，
接近大自然。
对对对，非常接近大自然。然后就是就像你说的，活动内容就是说非常少，当然没有 K 歌，也没有就是那么多的餐馆，但是大家就因为是这样，所以就大家非常的近，整个一个学校就是非常小嘛，大家走来走去都是认识的人，这样也是很对我觉得对我来说
的感觉，
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环境，然后就是说大家都走得很近，有很有朋友的感觉，很有家庭的感觉。
那你们学校中国学生多吗？
在我看来不算特别多，就是和因为别的学校都有上百个嘛，然后我们的话可能加在一起几十个，
所以也可以 更容易成为一个小家庭的感觉，因为大家人少嘛，就都互相认识、
嗯、对对对，就逢年过节大家都在一起吃饭，然后非常热闹、嗯、
那你在巴德四年的大学生活之内，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无聊啊，或者是想就是就 你是喜欢那样一个环境吗、靠山靠水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来的同学都是在城市长大的，所以会有不适应，
一开始有适应。
对，我还是喜欢就是说有城市，就是选择比较多，然后可以有很多活动参加的那种。所以我在巴德就是自己也搞很多活动，然后
比如呢
就是我搞过文化节啊。
哦，你自己发起了一个文化节、啊、
对对对，我们自己发起了一个文化节，然后我们巴德有很多的国际生，大家都走得比较近，所以就在我们当时的小镇上面搞了一个文化节，然后也有100多个人来参加，家就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自己也闲不住，然后我也有在就是镇上的图书馆有教中文啊，教小孩子画画呀，所以就要找点事情做。所以大四的时候也会想到就是说继续到纽约来实习，然后每一周都有2天在纽约这样。
哦，说到你这个大四的实习啊、
嗯、
我觉得你从就是巴德学院到纽约来就是每周往返2天、
嗯、
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吧。来纽约大概多长时间的路上、
火车要2个小时。
火车2个小时、
嗯、
那你是就是比如说一周2天的时间有2天住在纽约吗？还是
差不多，我是礼拜四礼拜五在芝麻街实习，所以礼拜四早上要起非常早，然后赶就是7点多钟的火车，然后周四在纽约住1天，然后就是周五周六或者再回去。
是纽约有朋友家可以借住？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好朋友。
然后周五晚上再坐火车回去、
嗯、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还是蛮辛苦，能坚持一年。
嗯，坚持了一年，但是有很大收获嘛，就很值得觉得，因为这个工作的环境也很好，
很喜欢。
嗯，大家教了我很多东西
啊。然后周六有的时候可以再多待一点，在纽约再玩一下。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就在纽约改善伙食。
所以说到你在这个芝麻街的实习啊、
嗯、
我本来是想等会儿再问你的，没想你自己先提到了嘛，那我们就
你先 Q 了，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样很自然。那我就再问问你这个实习的事情啊。那你大四的时候找到一个在算是美国比较有名的一个儿童媒体的实习，
嗯，
那其实因为这个公司是在纽约嘛、
嗯、
那你在纽约的上周拿到这个实习、
嗯、
其实应该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吧。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这个机会的呢？
我还蛮幸运的，因为
一般人都是这么说。其实不是，幸运背后都是自己的这个能力在那边的。
我当时是就是因为想自己知道比较想做就市场调查这一块，然后所以就我把整个就是说是就排名大概有前五，因为有一个 Green Book 就像我们的黄皮
书
一样书、
嗯、
对对对，然后我把上面前50家的公司离我近的我都有打电话，然后就是有问别人说暑假招不招实习、
你直接打电话过去啊？
对对对， Coco 直接打电话过去
啊。你芝麻街也是直接打电话过去啊？
嗯，没有，是芝麻街是当时有一家公司打电话过去以后，他说你听上去就你非常感兴趣，那我们来谈一谈。然后他其实是做另外一家公司，他不招人，但是他说哎，你如果想做儿童媒体的话，我认识芝麻街、
哦、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下。然后
他认识芝麻街的人？
对对对，就所以就推荐了一下以后过去。所以我说真的也运气比较好。
不你不是不能说运气，你有这个勇气去打电话给那些公司、
嗯、
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了。我觉得我当时找实习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去有这个勇气说直接打电话到公司，哎，我一般都是就是发邮件啊、或者直接去他们什么招聘会那样子。
那
你当时去打了多少个电话？
就大概10几个吧。
那你觉得十几个电话里面就是你的这个反馈啊、
嗯、
是一般是比较结果比较好的呢，还是一般打电话过去都会有一些不接啊？或者
一般都不会就是直接跟你沟通，因为我一般都会在网上查到就是HR 的电话，但是人事一般都不会接你电话，直接就挂掉你到 voicemail。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所以我后来打到他是因为这家公司在纽约新开一个 office，所以他把 VP 的电话直接就写在了网站上。
哦，你直接打电话给 VP 啊？
你
胆子好大。
但他接我电话，所以我也很惊讶嘛，然后当时就聊了一下。
这个 VP 好闲哦。看一下
超 nice。 嗯，就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就说他说既然哎你他也觉得挺特别，因为收到电话说是来应聘，所以他说那我们就见一面看看这样。
哦，这个 VP 愿意 通过电话然后来见你哦。
对，因为我后来有跟他邮件沟通，他说这样吧，因为我说要找实习，他说我们一般流程是要先走一个 informational interview， 然后他说来让你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到底做什么的。
是是是，我也做过 informational interview 的。
嗯，然后他说就是了解一下到底做什么，然后你再来决定你喜不喜欢。然后是因为那个以后他才觉得说，因为毕竟见过了，然后也知道了我的背景，然后他说哎，那我可以帮你推荐，所以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跟他就是通过那个 informational interview 之后，他觉得你更适合芝麻街这样的一个媒体。
因为我自己也有说我很喜欢儿童心理学，他说那芝麻街挺合适的，
然后他认识一个 HR，
对对，他认识正好是这个另外那个部门的
VP。
对，
我觉得你首先你打通了 VP 的电话，然后他接你的电话，然后他给你这个机会去就有这个面谈的，其实就是还是蛮不容易，就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是真的运气很好。
不，你打了十通电话呢。有努力才会有收获嘛。好的，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回头再说说你在芝麻街的一些有趣的实习经历。
好，
那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是一首叫做贝壳风铃的歌。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6，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巴德学院的本科毕业生陈文杰同学啊。那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聊了他在这个巴德学院的学习生活，然后他也聊到他在大四的时候来到纽约的一个 儿童媒体公司芝麻街做实习。
是的，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刚才他在节目间歇跟我说，当时 HR 跟你说一句话，说那个一个实习的 position 要500个人投简历，是吗？
对对对，因为芝麻街是非常特殊，它是一个non-profit，
对，
非盈利组织，所以很多就是在艺术很想发展的同学，或者也还有这份心的人都会去投。然后芝麻街在美国有43年的历史，很多人都是说是
又开始做广告了嘛，
很多人都是说是看着芝麻街长大的，所以就有这份特殊的情感。
不错不错，对公司历史很了解，
备过课。
所以当时进到这个职位其实蛮难的，在那么多人里面，我觉得其实是你的这个方式可能也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吧，可能普通的人都是通过网上投递简历啊，然后那样的话其实 HR 他不会那么认真的去看，但是你可能通过有别人的引荐，然后正好又是直接给了 HR 部门的 VP 去介绍，那么他肯定会重视。
对对对对，有推荐一定会好很多。
是是，那所以你当时就是跟芝麻街的 VP 直接又有一个面试。
对对对，
然后他
当时面试了两轮。
啊，两轮啊？
嗯，
怎么会两轮呢？
因为我们是先和下面的 analyst 就是 director 级别的先面了一下，然后他觉得差不多，然后再跟 VP 面了一下。
哦，
嗯，
那其实确实挺不容易的，就为了一个实习还要两轮面试，我觉得，
因为毕竟好像申请的人也挺多的
吧。哦，就是可能你们这个部门比较，就是这个职位比较炙手可热，是很多人都很喜欢，
因为毕竟他是在 marketing 下面的，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申请。
恭喜你，你很不容易啊，在那么多而且你还是国际学生，一般我觉得他的实习生可能国际学生还蛮少的吧。
不多，大部分人都是美国人，都是，但是都是非常好的学校毕业。因为我们实习生有一个大家的有一个午餐聚会，然后我当时就互相介绍了一下，很多人都是从 UPenn 啊 Stanford 啊，就是很多比较好的 Ivy League 常春藤学校毕业的，然后当时就觉得还真的自己很幸运能够和他们在一起这样子。
那在公司的实习时候，有没有觉得一开始有压力啊？
就很兴奋，我觉得兴奋就多过于压力吧。就因为芝麻街的同事啊，大家都非常好，然后他就是非常的开放，大家都是非常都很 nice， 都是所有什么事情都是说只要你问到问题，他们一定会回答你，再忙也会抽时间说跟你解答，然后教你怎么做。所以当时进去以后，整个氛围就非常的轻松，就并没有说是今天就会有这样的就是考核那样的考核，
没有考核。
对，就没有特别多，就是会给你很多的 project， 但是不会说因为你做的不好就你有这样的压力，就以后就人生就很黑暗，也不会。
那跟你在同一个就是部门的实习生多吗？还是说
我们一个部门有两个，
就两个实习生。其实还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
对，没有
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竞争啊。
嗯，
那你在实习的时候一般你觉得做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实习生的职位都是比较就是行政那方面的嘛，就会比较就是跟核心的业务可能接触不多。那你觉得你在这个市场是市场调研部门，
对，
那你觉得有没有说做一些实在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有收获的呢？
我觉得我们的实习非常实在，就从一开始我们就在帮整个就是说 marketing 这个市场营销这个部门做非常多的市场调查。从我们而且就是说芝麻街因为非盈利，所以我们的市场调查不仅仅是在美国，我们有整个芝麻街9个国家的市场调查，很多 project 都会我们做。所以进来第一天就会接触到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接下来有很多很多个国家，所以就不会有那种端茶送水的事情，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非常就是实在的数据分析，或者是背景调查，或者在做 PPT 啊这样子。
那如果是就是你说的那些9个国家就是美国之外的国家嘛，那你们的数据就是他们当地就是他们出差去那边拿的数据吗？还是说那边的合作公司拿的
合作公司对
他们的数据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做数据分析？
对对对。
那有没有中国的市场啊？
有，我当时就是非常主动要求，因为我知道芝麻街在中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是在中国10年前他们就是在中央电视台播过大概有 一年吧，然后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就退出了中国市场，是近两年才又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所以就当时特别开心，然后就主动请缨说我能不能加入这个就是市场调查的这个整个一个 project， 然后他们就说就非常开心说可以啊，然后所以当时就在中国市场做调查，说中国的80后的爸爸妈妈喜欢芝麻街要放哪些节目，因为我们毕竟和迪士尼竞争，所以他们就说想要看那我们从芝麻街的这个角度怎样去更加贴近我们的小朋友群体，贴近妈妈群体，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市场调查。
那么你说当时有负责这个中国项目的其他人他们有中国人吗，还是都是外国人
啊？我们芝麻街的中国区的负责人是一个上海的就是姐姐，
哎，但是他的那个市场就是你说市场调研的那个部门有专门负责中国的这个
没有
、他其实是就是一个整体，没有说分的那么细哈。
没有是整个一个团队负责了就是芝麻街这么多个国家的市场调查。
哦，然后你是其实是跟那个中国区的负责人直接的进行沟通。
对，我们有直接进行沟通，因为是他要做他的商业计划，然后我们是给他就是出谋划策，但是我直接工作的整个这个团队都是美国人。
所以其实就是其他可能美国人负责其他国家，然后你就会重点在中国的这个市场调研上面。
对，就我会因为毕竟是实习生，所以我们不会就是说主管某一个项目，但是就是我会比较更多的倾向于去帮助这个项目，因为我比较毕竟中国人嘛，
对，
然后就很感兴趣，然后又是说我们做的市场调查会影响到芝麻街接下来的节目策划，所以就特别特别感兴趣。
就你其实手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项目在做。
对，
就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公司，然后能够接触到不同的项目，对你来说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收获的。
是的，是的，当时就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里，就是喜欢做怎样的数据分析，或者是说数据分析到底是不是适合我。
就发现其实是适合的，有吗？
我觉得是。
那所以在芝麻街实习了一年之后，又现在找到了另外一家媒体公司的工作，也是跟这个数据分析有点关系的。
对对对，非常相关。
是在 NBC Universal。
对对，在 NBC Universal 的西班牙语台，然后是 NBC Universal 的西班牙语台，目前为止是美国第二大的西班牙语台，市场份额大概占了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这样子的。
那很有意思，就是你怎么会去西班牙语这个频道呢？按理说他要是有中文频道你就去他中文频道了啊。但是既然是西班牙语频道，你觉得就是没有西班牙语背景对你来说有没有影响？
不是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毕竟所有的调查包括我们用的软件都是英文的，然后我们的广告商和客户也全部都是说英文的，所以就是说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说确实会有，就是如果一点都不懂肯定会有限制。
所以你还懂一点点的哦？
就在学，就刚开始学。因为毕竟就进去是西班牙语台，所以刚开始学。
你在进去之前其实是没有学过？
没有，一点也不会。
说明你身上有很大的吸引他们的潜质啊。
因为我们部门的就是很就非常的就非常的不一样，我们部门我们的 VP 他自己也不是说是西班牙裔人，所以但是他就对整个对这文化非常感兴趣，然后当时我们一拍即合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对文化很感兴趣，就是说我也很感兴趣说想要学更多关于西班牙裔的文化，所以当时就即使不会说他也觉得 OK。
没有，我觉得你肯定还是有别的潜质吸引他。那么当时你找了这个工作，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你是怎么样幸运的找到这个工作？我这样肯定要说你是非常幸运的。
是，我是啊，真的是因为当时芝麻街的整个实习经历，我花了很大的就是我花应该说花了很多心思在网上，有就是说在 LinkedIn 上有写出来，所以就是说在媒体来说这一年的实习对我来说就是几乎整个市场调查的这每一个环节我都接触到了，然后在实习来说是很难得，所以当时就是我有加就是 LinkedIn 的 NBC 的他们的 HR 有在 LinkedIn 加上我，然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想要不要来试一下？那我肯定说很愿意，所以就但是第一次面试并不是说这个职位，面试了以后他们觉得说我的市场调查的背景更加适合就是他们和 ad sales 这一块就做 marketing 相关的这一块，所以他们又把我换到另一个部门，然后再面试了两轮这样子。
我觉得你还是就是你的 LinkedIn 的 profile， 就是你的这个在这个网站上能写的自己的简历啊，肯定很出众。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公司找到我呢？
因为我所以我说很幸运。
不，你肯定写得好。你觉得你在那个芝麻街的那个实习，你是写得很详细吗？就是一般人都会写，比如说三四句话那样子。
我的 LinkedIn profile 就是基本上是我的网上的简历。然后我比较用心的就是说在加了很多的媒体相关的就是行业的一些像专业人士，所以就是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的 network 里面有很多这个专业的人，这个行业的人，所以在这个行业的 HR 搜索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搜索 market research， 然后说就是说 entry level， 那我的名字可能就会靠前一点，因为我在这边的 network 会更多一些。
所以你加了很多 VP。
I wish 就应该算是很多这行业的 analyst， 然后很多行业的专业人士会，因为我之前也是找工作非常的着急，所以会很加很多人，然后想要跟他们多聊一些，就是说想看一下这个行业到底需要什么的技能，然后自己怎么样才可以进入这个行业这样。
那这些人你都是怎么找的？你都是有事先就是知道他们，比如说通过招聘会知道这些人吗？还是你就在网上搜索关键词，然后就找到这些人，然后就加了？
后者，因为巴德学院毕竟文理学院的平台会相对大学校来说要小一些，所以就我们必须要非常自己有想象力。然后我当时搜索了以后，就是比较大的一些公司，比较想进去的一些公司，然后搜索了这个部门跳出来的人，我都会就是根据他们的 LinkedIn 的 profile， 然后给他们写一个就是写一封信，然后说我很感兴趣，那能
说明你还是很用心的，要不然这些人也不会加你的。
希望是吧。
对，一般你可能你的 email 里面可能会有写就是说一些跟他们公司相关的地方，让他们知道你其实是用心调查过他们的公司背景的。
对对对对对，
他们才会愿意加你。
对对 对， 对，一般来说直接就是想去加别人，别人会觉得说可能这样的人太多了。
对，你可能就像像写一个 cover letter 一样，是不是？
有花很多心思写，就
你看看，有心思有花过这个努力才会有收获嘛。
所以
你看没有 HR 来加我吗？
所以只要努力，应该还是都有机会。
但我觉得你这个经验也给大家提供蛮多这个蛮好的一个参照的。我觉得其实。就是找工作大家都会着急嘛，但我知道 LinkedIn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
对，
就很多人都会 HR 都通过 LinkedIn 去找他们潜在的这个合适的怎么说呢人选吧。
对对对，
所以你当时就是说在学校其实招聘会的机会其实蛮少的，是不是？
对，我们学校招聘会的因为偏艺术，所以就是招聘会的机会更多的是艺术。然后我们学校有很多，就我们学校比较有名，应该算嬉皮士类型的学校，所以大家都会去 Peace Corps， 这样就是说和平类型组织啊。然后所以就很非盈利组织会很多，但是像我这样想要去媒体的公司并不是那么多。
但你就还是去了一个非盈利的媒体啊。
就实习的时候 是
哦，对，也是实习的时候去的。那所以你就是学校的其他同学，比如说中国学生，他们最后找到工作的多吗？
有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就直接读了研究生。
哦，对对对，你是读了本科。
对，
所以你现在没有本科毕业的学生也其实也有啦，之前有一些嘉宾也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在美国读了四年本科的话，相对于研究生而言，其实可能会更容易找到工作，也许是你们在本科阶段可能历练会更多一点，然后对美国的文化也会更了解一点。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还是看行业。
是
吧？如果是就是说偏文科类的行业，那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优势，毕竟就是说交流沟通会更多。但是如果像就是电脑编程啊，
那些可能还是 master 比较
好。对对对，可能就是说你学的学科学的更多会更好，但是实际经验，我觉得实践经验应该也是非常重要。
那你现在工作大概有半年了？
几个月吧，
几个月。
那
现在工作以后感觉怎么样？就是从学校脱离，然后走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就还，我现在还处于兴奋期，我觉得还没有说是就觉得上下班会很 就是就上班以后就会想下班，因为做的事情也都是自己很喜欢，然后每天都会了解，都会学到很多心得。然后就
上班一般干什么呀？
上班的话就会更多的是了解，就是说西班牙裔这个市场它到底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然后有怎样的发展潜质。然后我们的部门主要是就是说是销售广告，所以就是说也会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台西班牙语台，然后它的这些每一个栏目哪些是它的优势，然后我们要把优势展示出来，然后找更多的广告商，这样。所以就每天会有很多跟很有意思的人沟通，他们大家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做最好的故事就展现出来，就特别有意思，每天都会学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你会看一些他们的作品？
对，
其实还是蛮好玩的。哦，
对啊，就我经常说就小时候做白日梦，说我要看电视，然后把它作为一种职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上班看电视，然后要写报告这样子。
就写一个读后感那种感觉，观后感，就是，
有一点会跟他们说，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的商标啊，或者是说主持人提更多公司的名字啊之类的，因为我们会有整个一个评测系统，然后怎样才会让广告的效果最大，所以这样，
其实蛮好玩的啦，就先看广告，然后再写一个评论啊，然后再看一段广告，
差不多。
难怪你的就是感觉好像都不想下班，是不是？
对，因为非常喜欢看电视，
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非常幸运，确实是，确实是我让我也开始羡慕你的工作了。那所以除了这个工作之外呢，我们最后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嘛。我知道你上周去看了一个百老汇的秀，对不对？
对对对，是
Once， 翻译成中文一次吗？
我觉得可以，是可以这么，我没有查过，但可以这么，整个应该按照故事来说可以这么理解，
是获了蛮多奖的一个。
对对对，他获了八个 Tony Awards。
然后他的这个百老汇秀好像跟别的也不太一样哈。
对对对，他一般来说如果看过像
像什么 Wiki， 就是
对对，
狮子王那些都是比较大型的那种演出。
他是比较小型，因为他比较小型，比较 off Broadway， 然后也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不一样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乐队，然后他们自己就是乐手，所以他们一边拉琴一边唱歌，然后就是特别活跃，但是特别朴实。
所以你之前就是在纽约这段时间你有看过其他的百老汇的秀吗？
有，但是就比较大众啊，像 Phantom of Opera， 然后就像你刚才提过
那
些，那对对对。
所以 Once 其实这部还是蛮特别的，推荐大家去看。
特别，
有推荐吗？
非常推荐，
非常推荐。你觉得那你最喜欢的一部目前为止是哪一部？
还是 Wicked？
Wicked， 我也是。
Wicked， 因为整个故事就做得非常出彩，然后他
音乐也很好听，
音乐非常好，又很耳熟能详。对
对，我有朋友说他 Wicked 愿意就是看两三次都不会腻的那种。
对对对，因为票价很贵，所以还没有说想要再就是还没下决心一定要再买票，但是如果有机会肯定还会再去看。
那除了戏剧之外，你在纽约一般还有什么周末还有什么打发时间呢？
和朋友一起出去，就是说吃早午饭啊。
我就知道说吃饭，除了
吃饭
之外呢，
真的是超开心。
除了吃饭之外呢？
除了吃饭之外，我有就是业余会有教中文，对我来说这是
你现在还在教中文啊？
对对，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兴趣爱好。
你在纽约什么地方教中文？
我们是就是一对一类型的。因为纽约有专门的网站，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的信息 po 上去，
好像叫什么 tutor 什么 .com，
对对对，叫 universitytutor.com。 对，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同学找到我，然后就特别特殊，他是中国人，但是从小被白人父母从中国领养过来，所以他一直非常有兴趣学中文，然后找到我，然后我们就很开心聊天这样子。
他多大大概？
他是大学一年级。
所以其实你们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些，因为他年龄没有那么小嘛。
对对对，
其实你们可以交流一些很多文化上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文化方面的东西，所以就跟他聊的时候教中文只是一部分，然后更想就是说让他通过我们了解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美国的媒体报道的中文特别的片面，然后他们有很多就是奇形，就是也不叫奇形，就是 就不一样的想法，就觉得中国一定会是这样那样的，比如说中国一定上网非常的不方便啊，然后中国的小孩和父母一定会关系就是说非常近，但是就是他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小朋友就不太尊重自己的父母，然后觉得中国小朋友一定和爸妈
很乖啊，
特别关系好啊，特别融洽，所以就我有这么一个途径可以告诉他们啊，就是我们到底生活是怎样，对我来说就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每周跟他教一次中文。
对对对
啊，然后你就也很开心。
对啊，对，就聊天嘛。
所以你做的工作就是这些都是你还蛮喜欢的事情。
对对对，我比较理想化吧可能。
我觉得人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很开心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对对，
我这个小长假没有什么出去玩的计划。
嗯，还没有，就目前就是
好像天气不是很好。
对，有一些闷热，然后大家很多朋友都到纽约来，所以就大家一起聚一聚，这样也很开心。
对，这个小长假我看纽约天气预报好像老说要下雨啊，然后昨天要下好在白天也没下。
对，晚上下还蛮好的。
对对，然后听说明天这两天好像又要就是有阵雨的感觉嘛。我昨天蛮幸运去那个 Coney Island。 你去过吗？
还没有。
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型的游乐场，而且 还蛮多年历史的，好像有100年的历史了。
对对对，
然后它有一些那种很刺激的过山车，就那种我没有玩就是那么惊险刺激的，我只玩了普通级别的。惊险刺激的等下一次再去。然后对，然后它有一些就是什么在空中，然后就是那种手臂然后360度转啊什么的，反正看上去蛮吓人的。然后但是我看就是游乐场也有一些比较适合就是就入门级的嘛，然后我昨天就做了一些入门级的，然后还有一个那种就是你在空中飞翔的，就是看景色那种，就是转的那种。
那个我很喜欢玩。
对对对对对，只要不恐高，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好玩的嘛。反正我不恐高，然后昨天就做的很嗨，然后看看。对，然后 Coney Island 它正好有靠海嘛，然后你在当你飞到高空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那边海景啊什么，就还蛮好的。
哦，超好，它有沙滩的。
有，对，沙滩，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来纽约两年了，终于去了这个传说中的 Coney Island。
对，我还没有去。
没事，你
接下来一个行程。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边好像蛮多就是游乐设施啊，然后就是其实娱乐的东西蛮多的，想去沙滩晒晒太阳也可以去。也蛮推荐给大家的，正好最近小长假嘛，但只要天气不下雨的话就应该可以。
人多吗？
人昨天还好，他的那些过山车好像也不用排很久，除了那种有一两个就是非常热门的，其他都等大概10分钟就好了。而且那个 Coney Island 好像它有一个水族馆，如果下雨的话，原来我的计划就是下雨的话就躲进去那样。
但也很好。
对对，所以
水族馆你后来去了吗？
然后后来没去，昨天因为一天天气都很好嘛，然后
就
在那个游乐场里面玩了一会儿。然后它有些小游戏，然后你可以就是拿一些那种毛绒玩具做奖品嘛。然后昨天就很开心拿到一个那个
充满童心啊，
对，拿到一个那个小黄人的那个Despicable Me Too 的那个毛绒玩具。然后
我很喜欢，
你也喜欢那个的。然后昨天而且还是要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拿到啊，这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抛那种类似于保龄的那种球。然后你要打到多少分，然后我昨天打了好几轮才拿到那个小黄人。
那也很厉害。
没有没有没有，
有没有在那里花了2个小时？
没有没有，我花了蛮久，但可能半个小时在那边扔球吧，可能玩了五六局那样，然后终于拿到那个小黄人，感觉很 happy，
很开心，还有一个纪念。
对对对对，哎呀，我自己也说嗨了。好吧，那我们时间不知不觉也快结束了哈。那文杰最后有没有还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就很开心可以到这边来和月文聊天，然后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就是美国经历，然后也希望就是说可以听到更多的就是大家留学的生活啊分享啊，这样就是说可以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好，非常谢谢文杰今天来我们嘉宾这个做客啊，嘉宾是做客。
谢谢，
那么也祝大家小长假愉快。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窗台风里，被风吹得
心会想。